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会长博曼伦的讲话报道，美中贸易协议的 90% 都已经是敲定，但是最后 10% 是最为困难以及是棘手的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美中或者是有望在这个星期达成协议，从而结束已经持续了近一年的贸易战。中方表示，美中达成的贸易协议将会是一份互利互赢的协议，但是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北京方面将会在多个华盛顿关切的几个领域作出是关键让步。北京将会同意向美国大量采购商品以及服务，目的是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缩小双边贸易赤字。最终的采购清单目前仲是不得而知，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双方讨论过的商品主要涉及到农产品、能源产品、化学品、半导体以及飞机。华尔街日报在3月20号的报道说，作为美中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华盛顿是要求北京采购价值1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及是服务。巨额采购是美中贸易谈判当中比较容易达成的部分。实际上，早在去年5月美中刚刚开始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的时候，中方就提出了大幅增购美国商品来帮助削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当时美方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是财政部长鲁任，但是那份协议遭到了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等对华鹰派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鲁任的这个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达成的只是一份采购协议，基本是未有触及到导致美中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中方亦都未有对削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作出具体的承诺。现时美国国内的一些行业团体反而担心，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商品反而会加大相关行业对中国的依赖，从而在下一次的贸易争端爆发的时候轻易成为中方报复的对象。比如是中国曾经提出在6年里面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该个方案遭到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反对，因为美国芯片制造商根本无法满足这个目标，唯一办法就是将工厂搬迁到中国。除了半导体之外，中方已经承诺将大幅增购大豆、高粱、玉米等在内的美国农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农产品谈判的官员道德最近是表示，北京提出向美国每年增购300亿美元农产品的条件，如果兑现，中国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将会增加 1.5 倍。中国目前对美国农产品的年进口额约为是200亿美元。在今年1月，中方负责美中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作出了采购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这个得到了特朗普的称赞。美国农业部长帕杜后来表示，中方目前已经是将采购规模扩大到1000万吨，这个是相当于2017年中国全年从美国进口大豆数量的接近三分之一。美中贸易谈判另外一个对双方来讲重要但是又相对容易的议题是人民币汇率。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中两国谈判人员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在中国达成了一项关于压制汇率操纵的协议。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表示，中方基本承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没几久之前结束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再次承诺，人民币的汇率要有一定的弹性，但是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他当时说，中国绝不会将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亦都不会讲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是进口贸易摩擦的工具的考虑，这个是他们承诺绝对不能够这样做。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在过去一年，中国央行大体上是阻止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这个主要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过快会加剧资本外流，从而破坏过去几年以来去杠杆的努力。这一次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导火线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所指责的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强制性技术转移要求。 改变强制性技术转移的做法是这一次的美中贸易争端当中美方的核心诉求之一。中国的一些法规政策要求想要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必须要与一家中国本土公司设立合资企业。在实际操作当中，中方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外国公司的技术和核心。中方一直否认强迫外国企业交出技术，声称这个是外国公司和中国本地公司自愿达成的商业合作协议，外国公司自愿以技术换取中国市场。现时看来，中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面已经是采取了措施解决美方的这个诉求，这个是北京为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作出的一项主要妥协。在3月15号，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前几个小时，人大代表系投票通过了外商投资法。法案最终的文本与之前公布的草案文本是有重大的修改，要求行政机关以及他的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当中所知悉的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者的企业的商业秘密应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是非法向他人提供。这一部的法律仲承诺会全面对外国知识产权泄露商业秘密的人员或者官员可以被提起刑事诉讼。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史剑道认为，这个法规的通过仅仅是具有象征意义，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中国是党大于一切，因此法律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但是美国一些工商团体对外商投资法的快速通过仍然持积极态度。支持美中贸易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法律最终的文本当中是新增的内容是非常值得肯定。中国已经承诺将外国企业更大地开发市场。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面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表示，今年要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的领域是想外资独资经营，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李克强仲话，要加快同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以及执行的一致性，营造内外资金业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到目前为止，中方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作出一项重大的让步，是同意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云计算市场。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会见30多位跨国企业高管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允许外国云服务提供商进行业务的试点。云计算市场是美方一直主张北京应该是开放领域之一，但是由于中国从2017年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对跨境数据流动加以是企业严格的限制，为满足这个的法律要求，苹果去年将在华云服务客户的账户和加密密锁是转移到比位于贵州的云上贵贵州技术有限公司营运。除了苹果之外，微软、甲骨文以及亚马逊都不得不找到一家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美方提出要求中国收回网络安全法，理由是该个法例给予了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带来严重影响，因为该个法规要求这些企业将敏感的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并且要求他们使用中国的网络设备而不是外国的。中国美国商会去年5月发布的一份通告指出，该个法规对数据本地化的新要求将导致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合规性调整。分析认为，这个法规增加了跨国公司的经营成本，并且给予了中国高科技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上一轮的谈判当中，中方表现出愿意进行讨论的姿态，而在之前中方一直拒绝对讨论这个的问题，认为美方的要求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中国似乎有意愿在产业政策领域以及是政府补贴领域向美方作出一些的让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报告当中已经不再提及中国制造2025这个字眼。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极具雄心的产业政策，旨在是扶植先进制造业、航空、电子、人工智能等尖端产业的中国本土企业。 特朗普政府多次抨击中国的这个的产业政策，指责该个政策通过政府注资、低息贷款以及补贴不公正地支持中国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竞争。而目前中国各个主要官媒亦都几乎睇唔到中国制造2025嘅任何内容，虽然呢个并唔系一定意味住中国将会停止呢项有争议嘅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喺2月喺美国国会筹款委员会作证嘅时候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包括缩减政府补贴在内嘅结构性改革嘅具体承诺。而在关于几时以哪一种方式撤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还未有最后的达成一致。中方是希望协议达成之后，美方迅速一步到位地撤销他们自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但是美方是希望分步骤取消关税，以迫使中国履行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0号仍然是表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他说美国不是说要取消关税，他们说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征收，如果他们是达成协议，他们就必须要确保中国遵守协议。北京是既希望于美国国内的商业团体能够说服华盛顿取消关税，但是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基本上是顶住了这些压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2月在众议院作证的时候承认关税是一件钝器，但是美国是没有其他的选择。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一个有待突破的难题就是执行机制，这个是华盛顿和北京在达成协议上面的最大分歧。特朗普政府坚持要求美中达成的协议必须要有一个强制性的执行机制，而一旦美方认定中方违反承诺，将可以单方面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且要求中方承诺不得对美方征收报复性关税，亦都不得诉诸于世贸组织挑战美方的举措。中方一直反对这样的一个对北京而言属于单方面制裁的机制，但是近期在这个议题上面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3月份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间区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不反对有这样的一个執行机制，但是要求这个的机制必须是双向，亦就是说中方要求保留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权利。金融时报援引的知情人士说，一个妥协方案可能使到双方设定具体的触发因素亦是实施日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步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